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今期嘅时事热评。今日系5月12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张明你好啊，大家好。
今日咧，我哋嚟好好地倾下呢一只荷兰籍嘅极地探险游轮，佢上边发生嘅汉坦病毒事件，同埋5月13号点解系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咧？咁首先，我哋倾第一个邮轮上边爆出嘅汉坦病毒事件，已经令到好多民众开始担心，尤其系美国同欧洲几个国家嘅神经啊绷到好紧添。
咁美国嘅川普总统呢，就第一次公开咁回应啦。佢话呢个安第斯嘅毒株呢，已经系有咗好耐噶啦。咁其实大家都好熟悉佢嘅，佢传播起身呢，唔会好似新冠咁容易嘅。咁美国目前整体嘅控制呢，都算唔错嘅。
点解川普呢个时候讲出呢个说话呢？背景就系疫情出现咗小幅度嘅升级。美国从邮轮撤离嘅乘客里边呢，有一个人呢喺 PCR 检测系阳性，另一个人呢出现疑似嘅症状。咁佢哋两个呢而家都被严格咁隔离开嚟。唔单止佢哋啊，所有从邮轮翻嚟嗰啲美国人呢，都被安排喺专业嘅机构观察紧。
咁法国嗰边呢就紧张啲啦。有一位女性在离开飞机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发病了。昨天晚上呢，病情就大幅地恶化添。到现在，从邮轮爆发的第一例开始，累计就现在确诊已经有11例了，其中有3例呢就身亡的，还有2例呢在重症阶段，生命有危险。
这些事情令到法国很紧张，可能出现第一例病亡的案例呢，所以呢，卫生当局呢要求搭乘4月25号从圣克纳拿岛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4Z132 航班，同埋同一日从约翰内斯堡飞去阿姆斯特丹的 KAL592 航班。所有嗰啲乘客呢都要向法国卫生局嗰度呢报备，佢担心疫情扩散开嚟。西班牙最近新增嘅一例，冇症状，但系已经隔离开嚟。
咁呢11例确诊啦，而家全部都系第一代嘅病例，亦就系话咧，直接从0号嘅病人传嚟嘅喺啲邮轮上面嘅乘客啦，仲未有出现第二代人传人嘅确诊病例。咁呢次好多国家嘅反应就好快啦，咁大家都俾新冠就吓惊咗啦，咁反应速度就明显提升咗嘅。
呢只邮轮咧载住23个国家嗰啲乘客，本来咧系去南极探险嘅，结果变成咗漂浮喺海上边嘅密实罐头啦。医疗设备有限，只有基本嘅药物，冇重症需要嘅呼吸机啲设备，真系成额汗啊！搞到人哋
咁喺船上边就离世嘅呢三位啦，包括咗一对荷兰嘅夫妇，同埋一名德国嘅女性嘅，仲有几个人咧要隔离观察。咁世卫组织嘅干事咧，亦都亲自到现场去安抚啦，话啲公众嘅风险其实系比较低嘅。咁而其他各个国家嘅有公民喺船上嘅国家咧，就紧急咁跟踪佢哋后嚟去咗边度啦。
阿欣彤，呢次爆发嘅罪魁祸首系汉坦病毒嘅安第斯毒株啊，而家人话系 ND4 毒株。有医学背景嘅唐定远先生喺佢节目里边咧，佢就同大家讲到一个好消息同坏消息。先讲个好消息，病毒嘅基因序列咧，佢嘅测序咧已经从第一时间全部完成咗，攞嚟一对比咧，发现呢一次嘅毒株咧，同2018年喺阿根廷嗰次人传人小爆发嘅毒株咧，高度相似，基因序列咧超过99%都一样嘅。呢个讲俾我哋听，呢两件事好重要。
咁系边两件事呢？先讲第一件啦。咁佢就确认咗呢次疫情嘅源头就系南美洲嘅自然毒株。呢位零号嘅病人应该就系嗰位嚟自阿根廷嘅乘客。那位荷兰的鸟类学家了，他去阿根廷的原野和那个垃圾的田场呢，就去看那些鸟，去看雀。 咁可能就系喺嗰个时候接触到大病毒嘅老鼠嘅分泌物啦，被感染咗，然后咧就带上咗游轮。
第二点咧，亦都唔系一个全新嘅危险变种，因为咧已经系呢件系已知嘅南美汉坦病毒嘅自然延续。它是 RNA 病毒，会有一些正常的变异，但是突变的速率呢完全是在过去观察的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异常加速，也都没有大幅度的突变，整个传播模式呢也都符合动物到人的自然延伸。跟以前阿根廷的案例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咁呢个同新冠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就唔一样啦。新冠一出嚟咧，大家完全唔了解佢嘅传播力啦、致病力、变异力。咁呢个汉坦病毒咧就已经有咗几十年噶啦。咁大家对佢嘅特性啊、点样防范、点样应对，就已经累积咗好多成熟嘅经验啦。所以呢个基因嘅测序出嚟咗之后咧，大家心里边就有数啦。啊，呢个系老对手喎、啊。不是一个什么陌生的东西来
的。所谓的坏消息呢，是官方呢不是那么容易一开始就公开地说、我们看哈佛公共学的哈佛公共卫生学专家纽约都 COVID-19 委员会的委员约瑟夫·艾伦在 Axios 发文透露，他和邮轮上面的医生通了电话，那些医生证实有些感染病亡的患者是因为治疗的时候直接密切接触那些被传染的，但至少有三名是阳性病例，并没有直接身体接触或者是密切接触，即是在船上的餐厅、或者是讲座区一些公共领域区域里面一起就相处过，但都有一定的距离。
那也是为什么呢？这位艾伦就认为了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他们强调说只有长时间密切接触才会传染，这个说法就不够准确了，有些淡化了威胁的。如果这三例是真的话，也就是说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或者是密切的接触都会感染到，那就意味着病毒在封闭的空间有可能透过空气或者是飞沫来传播的，好像打乞嗤和咳嗽的时候。
打个乞嗤都会的，这样就厉害了。不过呢，以目前的掌握情况，大家都不需要恐慌，只是呢也都不能够太过掉以轻心，尤其是这三个疑似是空气传播的案例，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那我们来看看这种的病毒是怎样传播啦。它和一般的汉坦病毒呢就不一样的，它主要是通过鼠类来传播。那已经被记录到可以有限地人传人的话，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已知汉坦病毒里面少数的例外来的。
人传人呢，它的潜伏期比较长的，1到8个礼拜，通常是2到3个礼拜。早期的症状呢和普通的流感好像发烧、头痛、肌肉痛、好恶腹泻，很容易被忽略了。尤其可能是急转直落的时候呢，变成了急性呼吸困迫、肺部积液，病亡率就比较高
了。跟新冠来比较的话呢，它的整体的传播力呢反而低很多。目前的资讯就显示了，它的基本传染数大约是只有2而已，就远远低过新冠的10倍以上的。咁可以话，如果可以控制得好啦，就唔容易好似新冠咁样全球大流行。咁亦都点解川普话佢传播起身唔系咁容易啦？
梗系冇咁容易啦！呢次邮轮系孤立嘅环境嚟噶嘛，容易锁定嗰啲乘客，切断呢个传播链，比当初武汉嗰种人口密集嘅城市好控制多啦。再加上大家刚啱经历过新冠，警惕性都比较高。各个国家反应都很快，这个是相对有利的地方来
的。虽然目前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预防的意识就一定要有的。第一就是个人层面，如果出现了症状，尤其好像发烧、呼吸不舒服，或者是去过旅行， 咁就要尽快咁就医，或者系话俾医生听自己嘅行程啦。咁从嗰啲高风险地区翻嚟嘅人咧，就要配合隔离啦。
第二点咧就系、是、公共卫生啦，各国咧呢一次都做得比较快，快速咁撤离隔离，追踪嗰啲航班乘客。未来如果有类似嘅事件，保持通风，减少不必要嘅人群聚集系好重要嘅。
咁第三点咧？就是日常的生活啦。虽然这次的安第斯毒株啦，从根本上呢是这个汉坦病毒呢是跟的鼠类是有关的。那平时就要注意一些环境卫生啦，不要被老鼠有机会接近你的居住空间啦。那清理可能污染的地方的时候呢，就要记得戴口罩、手套、通风啦，用适当的消毒方式去处理，避免呢搞到灰尘飞起身的。
呢次因为有新冠嘅前车之鉴，大家都神经都绷到紧一紧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基本传染数比较低，源头比较清楚，基因序列咧系已知嘅，传播嘅模式可以预测，呢啲都系有利嘅防御条件。只要唔隐瞒、唔大意、及时咁隔离，应该能够将影响咧控制喺最小嘅范围里边。
咁其实系咪大家都比较关心点样喺呢种环境之下增强自己嘅免疫能力同埋体质啦？咁可能呢个先系值得大家最值得投入精力同埋时间嘅。咁下边嘅内容呢，可能够喺呢个方面对大家有启发同埋帮助嘅。
13号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喺34年前嘅呢一日。一个到而家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令到上亿人身心受益的气功，在中国的长春市传出来。海外的国家呢，各地呢，每年的今日呢，世界各地呢，啲民众以歌舞、游行、集会多种形式来到庆祝。而他的发源地中国呢，他从1999年的7月开始呢，就已经禁止了。
咁大家可能已经估到了，佢就系法轮大法，亦都叫法轮功。而家法轮大法已经喺全球6大洲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就传开嚟嘅，获到过超过10000个褒奖啦。咁当地嘅政府支持嘅议案同埋信函，世界各地可以讲系唔同嘅族裔、唔同嘅种族嘅民众咧，非常之中意同埋喺度学啊练嘅。转法轮系法轮大法嘅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5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咁李洪志先生作为法轮功的创始人，从4次攞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嘅。
其实法轮功传出开始的几年咧，中国官方是大力支持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所有的家属都在处练，7个常委都睇过书。1999年的3月13号。李先生飞去法国巴黎传授功法，以当时同当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里边的官员咧进行小范围的会面，并且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的使馆文化处咧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
咁佢系点样令到上亿的人，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同埋年龄去学佢呢？追随佢咧，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讲一讲一般媒体唔报道嘅背景啦。5月13号系李洪志先生嘅生日嚟嘅。1951年，佢喺吉林省嘅公主岭一个普通嘅知识分子家庭里边出世。佢4岁嘅时候，一位佛家独传大法第10代嘅传人全国法师就亲自传功俾佢嘅，要求佢以真善忍作为做人的准则来到修炼。
李洪志先生12岁的时候，第一个师傅走了，第二个师傅主要教他道家的功法，练拳脚、刀枪剑，内外功法兼修。几年之后，第二个师傅又走了。1972年，李先生参加工作，这个时候第三个师傅，一位大道师傅从长白山来到，教他内修功。
咁2年之后，呢位大道嘅师傅就走咗，后嚟又嚟咗一位佛家嘅女师傅， 主要是传授佛家的公理和功法的。那那个时候李洪志先生的功力已经达到很高的层次了。那在之后的十几年几乎每一个层次他就换一个师傅，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都要经历一场磨难。那有很多的磨难呢是普通人呢想象不到的。
后来他决定以自己多年来独传独修的大法为基础，改编了一部适合常人平常的人修炼的大法，令到更多人受益，提升生命的内涵。李洪志先生从1984年开始就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到法轮功的改编工作里面。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里面的一切没话不反映在法轮功里面。当他改编法轮功的时候，那些师傅都回来了，佛家的、道家的、大道的，还有其他门派的上师都参与入来。法轮功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在那些师傅们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推敲、反复演练体验之后才定下来的。
咁法轮功是从1992年的5月13日开始公开地传出来的。咁佢有好多嘅书籍呢俾大家嚟到去睇，去作为一种指导点样去提升内在嘅修为啦。最重要嘅一本呢就係转法轮啦。咁佢亦都有五套好简单易学嘅功法去练习。咁实践证明咗啦，佢嘅功效就非常之奇特嘅。根据明慧网报道，嗰啲去病健身、道德升华嘅奇迹呢数都数唔晒。
法轮大法虽然以佛家经揭示嘅，佢系整个修炼界嘅真机，包含天体、宇宙、生命嘅真谛。法轮大法适合于唔同嘅宗教信仰、唔同嘅国家民族、唔同嘅年龄阶层同各行各业嘅人修炼。
咁法轮功咧系属于性命双修嘅功法嚟噶，学员要修亦都要练啦，修喺前边，练喺后边嘅。咁有啲人咧就唔修心性啦，净系练动作嘅话咧就唔可以掌功嘅，净系修心唔练功咧，功力就会受阻嘅，本体咧都冇办法去改变。咁即系话，如果只系睇到人哋喺度做动作咧，但系冇领会到呢个修炼嘅精髓，喺日常生活里边冇按照真善忍作为一种标准咧去要求自己嘅话咧，就唔算系真正嘅法轮功修炼者嘅，咁亦都达唔到去病健身这个初步的效果的。
而且法轮大法是一律二无教功，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教功的音像和练功的录音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先生等于是将自己多年来学到的精华，很多是事传珍宝来的，无私地奉献给有缘人。那就不难理解了，受惠的学员通过庆祝法轮大法日来到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激和分享他们的喜悦。
这里只举少少例子啦。今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呢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会升旗了，有一个升旗的仪式，他们会升起法轮大法日这面旗，表彰法轮大法弘扬的普世价值啦，造福这个社区的。那巴里市亦都宣布5月13号是巴里市的法轮大法日。咁加拿大首都温哥华的市长，而且是第15年咁样发贺信去赞扬法轮大法。
可能是渥太华。在中共对加拿大和全球法轮功群体的威胁行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今年的5月5号19位加拿大国会的议员现身渥太华加拿大国会山，和部分的加东法轮功学员共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4周年。
咁啲政要主要系赞扬法轮功嘅修炼者，佢哋坚守嘅真善忍呢个理念啦，同埋对社区嘅贡献啦。咁啲法轮功嘅修炼者虽然长期被打压啦，但仍然坚守佢哋嘅信念嘅。咁亦都表示佢哋会支持法轮功。
今日咧，我哋粗略咁介绍一下法轮功、法轮大法系点样创立，点解会有咁神奇？ 呢啲只有亲身经历过人先至能够真正感受得到。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我哋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请帮忙点赞同转发。如果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咧，请记得帮忙订阅啦。我哋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嘅话题。拜拜。
咁多谢各位收听同收睇《时事热评》节目啦，我哋下次见啦，拜拜。